嗨，各位热爱自然、热爱读书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自然好书，我是共读人今朝。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林间最后的小孩》。在这一章之前的部分，作者指出，我们需要从更加开放的视角来理解儿童智能这件事情。在大自然的活动，对儿童的智能发展有绝大的好处。除此之外，还用建造树屋的例子说明，很多自然活动的过程是孩子们增长知识的好机会。除此之外，大自然环境对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注意力又有哪些贡献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共读本书的第二章的后半部分，也就是77到100页的内容。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伦森回应人类发展学之父、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的说法，创造出这样的理论，认为创造力是伴随着孩童时代的自然天赋及灵性空间一起产生的。他说，回望70年的生命历程，以及那些最快乐的时光，他记得自己总是完完全全地沉浸在完美的和谐中的。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很喜欢待在户外，那里使我心醉神迷，银色的雾气在菩提树上空微微地闪烁和颤动着，空气里充满了香味，气温就好像艾抚带来的感觉一样叫人舒服。我记得我爬上了一个树桩，然后忽然就沉溺在它之中了。我没有给它取名字，我不需要任何语言，它和我就是一体的。当然，大多数孩子会像我那样，这项才能我一直保留至今。罗宾·摩尔和贝伦森的观点不谋而合。作为一名户外运动的倡导者，摩尔曾经写道，自然环境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自然环境会刺激所有感官，将休闲玩耍和正当的学习结合起来。摩尔认为，在自然中运用多种感官的经历，有助于构建使智力持续发展所必须的认知体系，并且通过给孩子们提供自由空间和要素，这些被他称为孩子们的建筑物和手工作品，来激发想象力。自然环境和要素激发出孩子们无穷的想象力，并且作为发明能力和创造力的媒介发挥着作用，这是几乎任何一群在自然环境中玩耍的孩子身上都可以观察到的现实。该理论的早期工作是由剑桥的建筑师西门·尼克尔森来完成的，他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两位艺术家本·尼克尔森和芭芭拉·沃普沃斯的儿子。1990年，在为尼克尔森写的讣告中，伦敦卫报阐述了尼克尔森的主张。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创造力，但是现代社会却抑制了这种创造本能，反而将艺术家鼓吹成天才。只要条件许可，任何人都能拥有这种快乐。尼克尔森的活动零件理论被许多风景建筑师和儿童游戏专家们所采纳。尼克尔森这样概括他的理论，在任何环境中，发明和创造力的程度以及探索发现的可能性都与该环境中变量的数量和种类成正比。活动零件玩具按照尼克尔森的定义就是开放式的，孩子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运用它，也可以发挥想象和创造力，将它与其他活动的零件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自然游戏区域的活动零件，可以包括水、树、灌木丛、鲜花丛和草丛、池塘及池塘里的生物以及其他有生命的东西、沙子、 能坐的地方，无论是坐在里面、上面或是下面，能提供隐秘空间和风景构造的地方。超越这个自然游戏区域，到森林、到田野、到小溪流里去，那么这些部分就会变得更加活跃、自由，也就更能激发想象力。也许有人会辩驳说，具有近乎无限可能的电脑是世界上最深刻的、包含无数活动零件的盒子，但是由一和零组成的二进制的编码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大自然，这个能刺激所有感官的事物，依然是活动零件最丰富的来源池。有研究把在绿地这样的天然游戏场所与在柏油路面上产生的游戏进行对比，从而给活动零件理论提供了佐证。瑞典人通过研究发现，在柏油路面上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所编的游戏有较多的中断，他们往往将游戏分成短小的片段，但是在更天然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则会编造出整部整部的长篇传奇故事，他们可以日复一日演下去，这是探寻和发现意义的过程。在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一项关于在既有绿地又有人工游乐场所的学校就读的儿童研究表明，孩子们在绿地上玩耍时能发明更多有创造力的游戏。其中一项研究指出，一个天然化的校园能孕育出更多的幻想，尤其是更多有想象力的游戏，使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可以平等地在一起玩耍。另外一项研究报告说，孩子们在这样的地方显示出更强的求知欲。调查者们对有创造力的游戏定义很宽泛，与活动的人物和玩具演对手戏，在想象中的战场和星球上扮演角色，和仙女以及皇后们一起生活在神话般的国度里，详尽阐述跳绳的步骤，用任何材料盖楼房或者其他东西，以及探索环境。最近，在丹麦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一组被试来自传统幼儿园，另一组来自自然幼儿园。自然幼儿园的孩子全天都待在户外，经过一学年，自然幼儿园的孩子更机灵，更擅长运用他们的身体特质，而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他们更喜欢创造自己的游戏。研究者们还发现，当孩子们在一个被玩具器械而不是自然元素占据的环境中玩耍时，他们会凭借体力竞技建立社交关系。当一片开阔的草地被种上灌木以后，这个地方就该被研究称为植物空间了，在这里进行的游戏性质也就变得非常不一样了。孩子们会进行更多的幻想游戏，而且相对于之前靠体力，他们的社会角色变得更依赖语言技巧、创新能力和发明能力。换言之，在自然游戏中最有创造力的孩子成为孩子们中的头。伊利诺伊大学人类与环境研究实验室的安德烈·法伯·泰勒和弗朗西斯·易·郭在他们的早期研究的综述中指出，有些孩子在玩耍时会自觉地选择场所，如果有机会选择，而孩子们又打算参与到有创造性的游戏中去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到绿地中玩耍。泰勒和郭自己的研究表明，孩子们在比较自然的环境中更能集中精力。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孩子们也会选择自己想要玩耍的地方。丹麦的研究样本只有45名儿童和相对极端的条件设置，因此这些研究并不能证明在自然环境中玩耍和创造力之间的直接联系。然而 创造力较强的孩子可能偏好在自然场所玩耍，却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那些孩子不能再选择在能使自己富有创造力的绿色空间里玩耍时，那会怎么样呢？我很好奇，大自然是如何影响那些著名的创始者们的早年经历的，所以我叫来我十岁的儿子马修，在暑假里花些时间待在图书馆，从那些传记里搜集一些例证。他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打算付钱偿付他所花的时间，但他拒绝了。然而我知道这项任务所涉及的工作量，所以坚持要给他报酬或者其他补偿方式。来个星际争霸怎么样，爸爸？视频游戏吗？电脑游戏。我答应了。他去了图书馆，然后扛回来第一批传记。他兴奋地把找到的第一篇文章给我看。这篇文章来自于一位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写的传记。这位作家同时也是用于远程通讯的地球同步卫星的构想创始者亚瑟 C. 克拉克。克拉克在英格兰麦因荷德长大，那是紧邻布里斯托尔海峡的一个海滨小镇。根据传记作家尼尔·麦卡利尔的叙述，克拉克的童年是在远眺能激发无限空间幻想的大西洋中度过的。麦卡利尔写道，在海岸边，年幼的克拉克用沙子建筑起城墙，并探索蓄潮池。冬天，克拉克经常天黑了才骑车回家，天晴时有星星和月亮照耀着回家的路。繁星密布的夜空启发了克拉克的宇宙观，头顶宁静的夜空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带给他对未来的憧憬。他知道人类终有一天能登上月球，而随后他们又能在火星的红色沙土上留下自己的足迹，甚至太阳和其他星球之间的鸿沟也会最终被联系的桥梁所替代，而我们人类的后代将会对那些行星进行探索。晚年的克拉克说，唯一能使他完全放松的地方就是海边，或者是漂浮在海里所感受到的失重状态。我把马修搜集到的材料加到我搜集到的其他例子里。圣女贞德首次听到自然对她的召唤是在13岁的时候。将近中午时分，夏天，我在父亲的花园里。珍妮·古尔道两岁的时候就把蚯蚓放到枕头下睡觉。约翰·缪尔描述了他童年时期在自己的家乡威斯康星州如何沉湎于奇妙的野外。萨缪卡·兰亨·克莱门14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做印刷工的成人工作，但是当他下午三点结束工作后，就会去河边游泳或者钓鱼，或是驾驶一艘借来的小船。人们可以想象，就是在那里，当他梦想成为一名海盗，或者是猎人，亦或是童子军的时候，他就渐渐成了马克·吐温。诗人艾略特从小是在密西西比河岸边长大的，他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在那条河边度过的童年里曾经历过一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而这是没有在那条河边度过的童年的人所无法体会的。亲生物性理论的提出者爱德华·欧·威尔逊曾经因为在倦怠懒惰的状态下发现了一片森林和沼泽而激动不已，并且养成了安静和专注的习惯。在《爱迪生创世纪》这本书中，传记作家尼尔·鲍德温叙述了小艾尔，这是爱迪生的外号，某一天去他姐姐家的农场时走错了路，而他的姐夫却在一个塞满了稻草的箱子里找到了他。小家伙这样解释，我看到母鸡孵在蛋上面，然后小鸡们就从那些蛋里出来了， 所以我想，我蹲在鹅蛋上也能孵出小鹅来。既然母鸡和母鹅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能呢？据说事后，他姐姐看到小艾尔的裤子上沾着蛋黄，满脸沮丧，是这样安慰他的：小艾尔，这没什么。如果没有人去尝试做一些事情，甚至是那些有人说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那么人类就永远无法获得知识。因此，你要一直去尝试，也许有一天，你所做的事就能成功。或者我们再想想埃莉诺·罗斯福，这位美国历史上颇有创造性的公众人物。从童年过渡到青年这段时间里，自然之美唤醒了他逐渐苏醒的理性。季节的变换，照耀在河面上的光彩，森林的绚烂和凉爽，对他来说意味如此深远，以至于贯穿了他的一生。年过半百的他写道：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感到最开心的事就是征得我那位年轻姑姑的同意。她会在黎明前起床，然后带着我穿过树林，走到河边，划五英里的船，到提弗利的一个乡村去取邮件，然后再趁着全家人还没有吃早餐时划回来。他往往在树林中和野地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那里他阅读并写了许多奇思妙想和敬畏自然的故事。在《杜金的蝴蝶》这篇文章里，这是拉什在书中特别提到的幻想短篇小说，艾莉诺无意识地描绘了他的将来。故事中，他在七月里一个炎热的夏日，仰面躺在一片长草丛里，这时他被一群蝴蝶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出于好奇，他竖起了耳朵，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没想到，其中一只蝴蝶脱口而出：哼，我不会永远待在雏菊上，我有更高的生命追求，我要了解很多很多的东西，还要见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会把生命浪费在这里的，我要在生命结束前学到一些东西。对艾莉诺来说，文学、自然和梦想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在自然里待过，这个女孩将会如何发展。但是，当然了，她弱小的力量一旦成长起来，也是需要呵护的，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聆听内心的声音。对比崔科斯波特来说，自然界的神秘色彩和想象力之间的联系就更直接了。波特作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展现了非凡的采集能力。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玛克丽特·莱恩所说，比崔克斯和他的弟弟胆子很大，什么都不怕。他们所做的实验中，有的难度很大，能让他们的父母都惊叹不已。这姐弟俩偷偷地把许多甲壳虫、毒蘑菇、死鸟、刺猬、青蛙、毛虫、小鲤鱼还有蛇退下来的皮带回家。如果那些死标本还有皮，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皮剥掉。如果他们已经没有皮了，这姐弟俩就会忙着将它们煮熟，同时把骨头留下来。有一次，他们甚至私底下成功地把一只老天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死狐狸剥皮煮熟，并把它的尸骨拼接起来。他们把带回家的每一样东西都画下来，然后把这些图纸缝在一起，做成一本本的自然书。这些书里大部分的描述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在那些邋遢的书页上，也会时不时地出现姐弟俩想象的杰作。蝾螈的脖子上挂着围巾，兔子们直立行走，溜冰，出门时头戴着帽子，怀揣雨伞。自然给很多人，无论他们是否出名，提供了一个源泉，供他们培养模仿和联系的创造性思维。正如摩尔所指出的那样，体验自然帮助孩子们通过最初的经验了解自然系统的真相， 他们展现了各种自然法则，比如生物链、循环以及进化过程。他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自然是一个独特的再生的过程，对于自然模式的欣赏是产生创造力的关键。要知道，创造力除了在艺术领域之外，还在自然科学甚至政治领域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查德·伊巴拉，一位加利福尼亚的公务员，同时也是已故劳工领袖凯撒·查韦斯的女婿，描述了查韦斯似乎永不枯竭的精神和能量，以及他的童年时代是如何对他日后天人合一的深刻思想产生影响的。他总是和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这还得追溯到他住在希拉河边上的一个农场的时候，他在那里长大。他总是和河流紧密联系着，甚至他在生命中遭受的波折也神奇般地将他带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他的父亲教他了解田地、土壤、水以及这些东西是怎么互相影响的，他的母亲教导他了解草药以及所有自然产出的东西。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天赋是从生命中最单纯也是最基本的过程和系统当中获得的。无论事情多么复杂艰难，他总是能洞悉一切。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孩子的童年都是以这样的特殊方式与自然进行接触的，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受到自然的滋养，成为查韦斯、罗斯福、波特或者是克拉克，或者谢天谢地，他们不会都成为圣女贞德。创造力同样能从其他历练中获得。当我和马修研究那些年代更近的创始者的传记时，发现他们当中越来越少提到把自然当作灵感的来源。20世纪70年代的有创造力的人们，其中包括摇滚明星，几乎很少描述自己童年在自然中有过什么带来灵感的经历。所以这样看来，没有自然的影响，创造力似乎也能产生，但是自然或许是个加速器。经济学家托斯丹·范伯伦曾经用一个替代性方式来为严肃的研究下定义。他说，研究是让原来只有一个问题的地方生出两个问题。如果根据这个定义来判断的话，伊迪斯·科普就是一名优秀的研究者。他提供过满满一盒子的活动零件，并且影响了一代儿童研究者们。1977年，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科普出版了他颇具影响力的书童年想象力大学。虽然他从纽约社工学院获得过学位，科布并不是个社会学家，他的专业知识主要来源于他对游戏中的儿童长时间的观察和记录，以及他对儿童和自然关系之间长年累月的思考。他的大部分分析都基于所搜集的大约300册自传体童年回忆录，这些书是由不同文化领域的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所写的。他总结说，在他研究过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当中，几乎所有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根植于他们早年的自然体验。同样，根据他对儿童行为的观察，科布得出结论，小孩子走出去和超越自我的能力是由孩童时代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发展而来的。他写道，我们越来越觉得，就创造性知觉而言，诗人和孩子的思维模式是很相近的。事实上，他们的想象力、生态学原因也很相似。他认为，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会从记忆中获得创造的能量和动力， 正是这种创造的源泉，它可能是某种经历，不仅仅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显现出来，同时也在人们所感知到的与外部世界的鲜活紧密联系中体现出来。科普相信，这些经历首先发生在孩童时代的中期，那些对于某种存在潜能的觉醒是由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早期经历所引起的。这些情况的有关研究文献和美学发明中都可以看到，自传作家们反复强调，这种觉醒的产生是源于对自然界敏锐的感官反应。在伊迪斯科布写完他这部超前的颇具争议性的作品很多年以后，环境心理学家路易斯楚拉，他是因为受到《童年想象力生态学》这本书的激励才投身到这个领域的，详细的研究了科布的成果。虽然他发现该研究在专业上有缺陷，但提出的问题却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总结说，科布的理论必须得到完善，使之能适用于不同的经历，有一点是可能的，他写道，那就是所有儿童发展着的意识都与科布所描述的那个生动的感觉有关，这种感觉就是人们觉得自己与所处的环境是融为一体的。然而，这种经历只在某些孩子身上特别明显，以至于它会融入记忆，并且影响着成人后的生活。例如，和艺术家相比，商人和政治家关于童年时期自然体验的技术会少一些，这并不意味着童年的自然体验对未来的政治家和企业领袖无益。这些政治家或企业领袖可能只是更少提到童年的自然体验。当然，爱迪生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说明，现代工业和设计最原始的根基正是源于童年的河流、树林和农场。楚拉并没有断然否定科布的理论，而是提出他自己的论点，认为创造力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远比科布想象的复杂。例如，当一个孩子在诱人的自然环境或是城市里都无法享受自由的时候，自然中超验的儿时体验就永远不会显现出来。超越感、超验感觉的产生并不需要引人入胜的景色，即使小到睡廊边缘的一块草皮，或是短到学校组织远足的时候偷偷跑到野外一小段时间，都能把它们激发出来。楚拉自己的研究更进一步提出了创造力与早期自然体验之间的深刻却仍未得到明确了解的关系。就我们所找到的材料来看，好的方面就是自然并不仅仅对于将来的天才发展具有重要性。他说，所谓的普通人也报告说曾在自然中经历过这种超验的时刻，很多方面综合起来组成最终的创造性结构，而自然经历就是其中的一方面。作家菲利斯·泰鲁用感人的口吻描述了他在凉台经历的令人着迷的时刻。当时他正在观察一丛被晨曦照亮的野草，苍耳就像在竖琴琴弦上颤抖的大黄蜂，金色的、半透明的、奇特的麦捆，阳光从近一直滑到根，使堆积在根部的露水好像也着了一股清凉的火。我的眼睛一直凝视着麦仙翁草，一时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来描述它。我愿意就这样靠着床垫，从我的角度凝视着景象，却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每一个人是否都会成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征兆？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点滴经历？当我们出于本能去回顾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加速，脱口而出， 哦，是的，他就在那儿，或是，嗯，是的，他就在那儿。当他在回顾心醉神迷的记忆时产生的条件，楚拉对他们位置的脆弱性吃惊。心醉神迷的记忆需要有空间、自由、发现和满足五官需要的丰富展示。当这些条件都符合的时候，即使在城市里，自然也一样可以给予我们营养。今天，绝大多数孩子都被迫培养求知欲，因为害怕孩子们犯罪，让他们玩视频游戏或者把他们关在屋子里，引导他们进入贝伦森所说的精神空间。每当让孩子说出他最喜欢的地方时，孩子们往往说的是他们的房间或者阁楼，总之是一些安静的所在。这些地方最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安静平和，楚拉强调说，所以在自然之外的地方培养求知欲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电子或人工建造起来的环境并不能提供大批实体的活动零件，也不能提供那些用来徘徊漫步的实体空间。年以前，我采访了杰瑞·赫什伯格，他是日本尼桑汽车公司在美国研发中心的创始人和总裁。这个设计中心是日本汽车制造商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沿线建立的数个中心之一。当我问及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些中心的时候，他解释说，日本人知道他们和我们的优势，他们的专长是严谨高效的制造，我们的专长则是研发。赫什伯格说，日本人意识到了，我们美国人的创造力大部分来自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空间，我们物理上和心理上的空间。他没有提供什么学术研究来支持他的说法，但是他所说的却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一直伴随着我。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渐渐感受到了自然空间以及其中充满想象力所带来的恩惠。美国人的天分是被自然滋养的结果，被空间，包括物理和心理的空间养育出来的。如果我们的后代们受到如此多的限制，以至于没有了任何伸展的空间，那么这个民族本身固有的创造力将会遭到怎样的破坏呢？进而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经济的健康发展呢？也许有人会辩驳说，就创造力而言，互联网已经替代了树林，但是电子环境是不可能刺激所有感官的。到目前为止，大自然的密码是连微软都没得卖的。自然是带有缺憾的完美，它充满了活动零件的可能性，充满了泥土和灰尘、荨麻和天宫、超验的生动时刻和擦破了皮的膝盖。当构成童年的所有部分都被固化，当孩子们不再有时间和空间在他们家花园里玩耍，在有星星和月亮照亮的道路的黑夜里骑车回家，步行穿过树林到达河流，在炎热的七月天里躺在长草丛中，或是观察被晨光照亮的苍耳，像在竖琴琴弦上颤抖的大黄蜂，这时会怎么样呢？这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创造力实在是太难定义和衡量了，它的定义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当然这也限制了我们应用科学调查的能力。因此关于创造性讨论的一部分必须在控制组绝对无冒险性的情况下进行，在诗人、艺术家或者哲学家领域里进行。与人工建成的环境不同，自然可能会激发不同类别的创造力和艺术门类。当代城市诗人已经远离了浪漫派， 浪漫派诗歌的比喻是由崇高的自然力来勾勒的，它的韵律来自自然的节律。新的艺术语言是从人为制造的环境中散发出来的，从街道、从电脑里出来的，这种城市性的或者是电子时代的创造力表达，对象是现代的耳朵和眼睛，而且它具有自身的节奏和隐喻。父母希望在有助于创造力的风气下抚养孩子，他们想让孩子们更好地接触那个世界，但并不是要排除与自然界的接触。自然，崇高、严酷、美丽的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是街道、封闭社区或是电子游戏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自然呈现在年轻人面前，是大大超越了他们自己的东西。它提供了一个环境，在那里，人们可以轻易地思索无限和永恒的问题。孩子们可以在某个难得的晴朗夜晚，坐在布鲁克林的某个屋顶上仰望星星，感知无限。对自然的沉迷转化为近距离直接地了解那些关乎每一个人的因素，泥土、水、空气，还有其他生物，无论大还是小。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正如楚拉所说的，那么我们就会忘记自己的位置，忘记我们的生命所依靠的那个更大的系统。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的共读就到这告一段落。就像书中说的一样，大自然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大自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它还能对儿童的多动症等精神疾病有一定的疗愈作用。那么，在明天的共读中，我们再去了解。共读自然好书，我们明天再见。